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Sarah Ben Bresnark 是个美国的女作家，她凡事要求完美，喜欢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有自己没有的就暗自愤恨，而且她也是个工作狂，不停地追求更高更好，拼命地往上爬，但总是觉得不够好，不满意。有一天她被这种种不满的情绪给折磨得受不了了，她问自己，人生真的有这么糟吗？没有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吗？答案是否定的。于是他坐下来，拿起一支笔和一张纸，对自己说，你必须要写出100样你感谢的事情。6个钟头之后，他写出了150多项他能感谢的事，比方说像他有爱他的家人，有健康的身体，有漂亮的女儿，还有好朋友，稳定的工作，厨房里飘出的香气，热天里的冷气，还有一句意外的赞美，或是能够在树林里散步，在书店里悠闲地看2个小时的书，或是能够欣赏日落，很多很多他平时认为理所当然而从不感谢的小事。他也发觉他不停地追求更好更多，其实他一直只缺少一样事，那就是没有停下来看看他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多少。于是这位女作家就要求自己每天结束之前要写下5件她所感谢的事，然后带着一颗平静知足的心入睡。2个月之后的一天早上，她醒来发现自己心情愉快，从前的那些焦躁、烦忧、不满都消失了，他像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我们常常依赖外在的事物带给我们快乐，比方说，如果我能够再赚多一点钱，我就会快乐；如果我的房子能够再大一点，那有多好；如果我能够跟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在一起，我就会开始快乐；如果我能够瘦10公斤，很多很多的如果。要等到那些如果都实现才能快乐的话，日子是很难过的。中国人说知足常乐，圣经上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应该要退一步，回头看看我们已经拥有的是什么，然后心存感谢。 Sarah Ben Bresnark 说，真正的快乐是平静的，而且发自内心。有的时候可能情况很糟，心情沉重的几乎都笑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旧可以找到值得感谢的事。我有个朋友最近动乳癌手术，去看他的时候，本以为他会意志消沉，心情恶劣，没想到他一脸灿烂的笑容。他说他很感谢医生发现的早。即使之后的放射线治疗让他十分的疲累，但是他说这都只是暂时的，都会过去。他感谢神让他能够心情很平静。一颗感谢的心会扭转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让我们的目光对准了灿烂的阳光，而不是阴沉的乌云。听众朋友，您曾经细细想过您所感谢的事情吗？不妨跟那位女作家一样，拿支笔，拿张纸，把您能想到的都写出来。我想您会发现上天给您的祝福可能还真不少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小孩子开始说话以后，除了妈、爸和不以外，父母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呢，就是我自己做，我自己会。小孩子很早就喜欢表达他独立自主，当然父母亲呢只能够暗笑，而鼓励孩子说，是啊是啊，你做得很好啊，你很会哦。父母有责任帮助孩子学习做成功的人。如果一个人长大以后不能自立自养自主，我们就认为他父母亲给他的家教不够。相反，我们很佩服一位自学成才的人。我认为呢，谁要做成功的人，谁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很有智慧的人会承认他在哪一方面有所缺乏。譬如当心脏科大夫的汽车抛锚的时候，他不应该说，因为我是心脏科大夫，所以我也能够修理我的汽车。同样，如果心脏科大夫眼睛开始昏花，他不应该说，因为我是心脏科大夫，所以我就不需要给眼科大夫看，我自己干。这个人能够成为心脏科大夫，就证明他很聪明，但是他不承认他需要给眼科大夫看呢，就证明他没有智慧。我个人呢，我不想要那位既缺少智慧，又不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全能者，我不想让那种大夫帮我动手术。所以呢，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很重要。圣经记载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很精彩的故事。大卫很胆大地说，他会打败那位 2.74 米高的歌利亚。请听大卫怎么向那巨人表达自信。大卫向歌利亚喊叫说，我要打败你，砍下你的头，我要把非利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这句话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是的，大卫很有自信，但是事实上大卫呢前后还说一些话表达他的不足，表达他的谦卑，表达他的信仰。大卫说，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我要打败你，砍下你的头，我要把非利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虽然大卫很聪明，身体强壮，很有自信等，他还是依赖神让他打胜战。大卫跟刚才所说的那位双眼看不清的心脏科大夫不一样，大卫承认他的不足，承认他需要一位外在的力量，一个出人意外的能力与他同在。我不敢说如果大卫没有请求神来参与他跟歌利亚的正面进攻，大卫就不会把歌利亚打败，那不一定。但是如果大卫没有请求神来帮助他，大卫的更大的目的就不会达到。大卫说他要普天下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大卫的谦卑使得神获得荣耀，大卫承认自己的不足，就给神机会证明他是那大有能力的神。大卫依赖神的心让众人知道，拯救以色列国的不是人、马、刀、枪，乃是天上唯一的真神。今天 您我应该从大卫如何打败哥利亚来学习一点常识。我们是什么都会的全能者吗？我们好像小孩子喜欢表达我们独立自主吗？我们好像那心脏科大夫一样，心里认为我们在某一方面有一些成就，所以在其他方面我们就不会失败吗？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应该学习依赖神。请我们明白，承认我们的不足不表示我们失败了。事实上，谦卑的承认我们在某一个方面也有一些所缺乏的地方，就是我们成功的开始。耶稣基督说，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是天国的子民，马太福音第五章。心脏科大夫呢，他承认他需要看眼科大夫。大卫承认他需要神参与他与哥利亚的斗争。您我也应该承认我们需要神的爱、恩典、同在以及他所要给我们的能力。目的不但是让我们成功，而是让神因为我们的谦卑获得荣耀。愿神祝福您，我是谢德华。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应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 看哪、啊，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will bow. He is Lord, He is Lord.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tongue will shout. He is Lord, He is Lord. He Blessed is the King who reigns. Blessed is the holy name, Jesus. Praise your holy name. Praise your holy name. At the name of Jesus,
基督徒在信主之后还有一些坏习惯似乎很难改掉，而且往往越不对的事越没有力量不去做。属灵前辈郭振友老师说，最好革除坏习惯的方法是借助每天的灵修，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有些姐妹说，我的脾气很糟糕，改来改去改不了，有什么秘诀没有？我就说，姐妹，你有没有好的灵修的习惯？她说我没有。我说对，你试试看养成早上一个很好的灵修习惯，看看有没有帮助。先谈谈每天读圣经好处在哪里，好不好？请翻开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0-24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他说，你们学了他的道，领了教的话，就怎么样？要脱去你的旧人，穿上新人。脱去穿上是 我每天所需要做的功课。我打个比方，比方说我现在在这边，我是一个中学生，我在学校里面很喜欢打足球的。打足球的时候，每天就回家的时候，就打完足球的话，身上就很多的泥啊，泥方面很脏啊。然后想脱那个我的运动衣丢到洗衣机去洗的时候，哎，我爸爸说孩子不用洗，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开那个制衣厂做衣服的，他说孩子，我工厂有很多的衣服，你今天不用洗了，丢掉，明天穿新的，每天一件，啊，多好啊！我爸爸有钱，李天富也很有钱的，所以你每天所做的，不只是休息。修补你的旧的，你更重要是将你自己丢掉，穿上新的。这新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灵修这个很重要秘诀，不在于修补你的旧的我，乃是脱去它，不要了，要将它倒空出来，让耶稣来充满。所以每天早上的时候，你跟神有很亲近的时间的时候，你发觉你爱他越多的，赞美他越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将他自己来代替了。你就发觉到这样改变你自己，比你自己修补的话快很多，因为你不是修补一些很难修补的修补的旧的我，而是配上神自己耶稣基督本身。那这个比较抽象，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个比喻了。假设有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想做个实验，他就请一个叫做李三的先生进来。进来以后呢，他就跟李三呢讲了假的事情，所以跟李三讲了假的事呢，就请李三呢到这个房间里面，一个人坐下来，一个空房间里坐在椅子上面。他说：“李三呢，请你下面三十分钟呢，我刚才跟你说说那个假的事情，你绝对不要想。”好了，李三就坐在那边呢。三十分钟回来以后呢，的心理学家就问李三：“你刚才想什么？”三十分钟，你猜他想什么？就是假的事情。为什么？这记忆犹新呢，而且你特别要我不想的话，就想的更多。啊，现在有一个就是张四了。啊，张四来到这边的时候，心理学家跟他讲了假的事，然后呢，很快的跟他讲了疑的事，假跟疑的事情两个事情。然后呢，就跟那个张四说：“你到这个房间里面，你下面三十分钟绝对不要想假的事。”好了，张四回来以后，三十分钟，心理学家问张四：“你刚才想什么？”你猜他想什么？是想代替你的事。分别在哪里啊？有代替，因为你要我说不要不要，我空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是想他了。但是如果有东西的给你代替的话，我就可以将这个排掉了。你要修补你的旧的我很困难。你说我不要发急，不要发脾气，讲了很多了，但是老公回来的话，一看到面目可憎，你就发脾气了，忍不住的。为什么？你在修补你的旧的我。所以我就劝弟姐妹说，你可以试试看，早上好好的灵修。好好灵修的主要目标不是修补你的旧的我，乃是渴慕神，赞美他，去爱他，融在他里面，在你的爱里面，神的属性就慢慢好像淋到你身上里面，就将你的旧的东西排出去了。脱去穿上是我每天灵修的秘诀。
借着每天的脱去穿上，我们靠自己改不掉的坏习惯会慢慢被耶稣的生命一个一个的取代。谢谢郭老师的教导，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让我同你分享的题目是来依靠神。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您知道基督徒们凭着信心过生活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情。也许你会讥笑，认为那是太无能了，只晓得依靠神，应该依靠自己才对嘛。有时候我们遇见过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他嘲笑我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都像小孩子一样，什么事情都去求告神呢？应该长大一点嘛，自立才对啊。我们告诉他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在信心里面要单纯像小孩子一样，否则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因为圣经上马可福音10:15，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有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知道小孩子的生活是很单纯，是很幸福的生活，什么天大的事情都不必去想，不必去烦恼，因为有父母亲会负责。缺少什么呢？只要开口要，父母自然就会给他的。但是一等到成年了，一切的问题都要自己来承担，于是需要愁的事情也就多起来了。孩子时代的快乐是过去了，你认为自己真的是靠得住吗？当你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你自己能够救你吗？当危险的事情临到的时候，面临着绝望边缘的时候，你还能说靠自己吗？有时候我们看，在认为自己可靠的人，也要无可奈何地说，听天由命吧。那么天又是谁呢？穷极乎天乃人之常情，靠自己乃是在有办法的时候，等到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那只有呼天了。天乃是一个大气层，大气层之外只有星星、月亮、太阳。当然他所呼的天不是那空空的天，乃是指宇宙当中的主宰，那就是神了。可见最认为自己靠得住、不信有神的人，等到有一天或者到一个环境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也会相信有神。如果他不相信有神，为什么还会呼求神呢？可是我们基督徒不必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相信神，我们现在已经相信他了。让我们今天在这福音的节目里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都有机会来接受他的救恩，不要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来呼求天。现在你信服福音，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祷告他要垂听，他要帮助你。愿神赐福你。
你将被重建，当我们与圣灵同工，上帝应许将会重建他破碎的子民，以实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我从多年的瘫痪中学到了很多教训，从上帝的话语中学到很多东西，很多经文成为了我心灵坚固的锚。我喜欢和您分享这些，并且见证上帝的话是如何改变我的生命。若这能对您起到激励，那么就算这短短的几分钟都是值得的。多年以来，我一直经常思想，甚至到现在仍在思想那节特别的经文。回想当初听到医生告诉我，我再也不能走路和使用双手时， 我彻底崩溃了。我觉得他像是拿着毁灭性的球丢向我，粉碎了我整个的人生，一切都变得一团糟。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也不知道要如何开始重建我的人生。但是在住院大约六个月后，一位朋友给我看了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第4节中的一小节经文：我要再建立你，你就得以建立。虽然那节经文是上帝对他的子民说，以色列的土地被外来的人摧毁后，他们将会被重建，但至今这个应许对我们信靠他的人来说仍是适用的。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这应许充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将会被建立，仿佛再次强调上帝的心意，你将被重建。如果上帝承诺要重新建立一个民族，或将一个破碎的人生重新建造起来，无论同意与否，它都将被建造。这是确实的，是直接来自上帝的应许。最重要的是，他以永恒的慈爱来完成这件事情。每当我感到灵力低落，心情抑郁时，我就会想起耶利米书31章4节所说的：因为我讨厌沮丧，我立志要与上帝同工，让圣灵带领我，顺服上帝的心意。我想被重建，我向上帝祷告说：主耶稣，关于我瘫痪后的生命重建，请教导我该如何遵行你的计划和旨意，请帮助我如何能实现生命充满平安、满足和喜乐。往往我想拥有这些时，我就会对自己说：哎，这不可能会发生的，我永远都不会有满足与喜乐了。然后我便会听到上帝对我说：求你，你将会被重建。上帝他塑造我，教导我以基督的心为心，使我的灵魂苏醒。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得到从他而来的喜乐，他的满足。我有一个天堂般的愿景，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虽然我依旧瘫痪坐在轮椅上，但我正在被重建中。以我的视角来看这整个一切，现在的我比以前好得太多了。我盼望耶利米的这节经文今天也对您说话。也许您愿意接受上帝的观点，也许您想在重建的过程中与圣灵同工，又或者您为上帝原本可以阻止发生在您身上的事故，而他并没有那样做而困扰、疑惑。朋友，如果您的生活正处于支离破碎的境况，请您振作起来，从耶利米书31章那美妙的小应许中得到激励，勇敢地来面对。不，那应该是非常大的应许。愿上帝祝福您。
人民又得罪了上帝，因此上帝让米甸人统治了他们七年。每当以色列人播种，米甸人就伙同东边的友族到他们的土地上扎营，毁坏他们的收成，抢走他们的牲畜，不留下一点东西给他们。以色列人从家中逃出，躲在山洞里或山上。但是当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祈求上帝的拯救时，上帝便怜悯了他们。
爸爸，我现在要把这袋麦子带到榨酒池去打。
几点，沃尔？ 这是一个聪明的想法，现在还不到收葡萄的季节，所以不会有敌人找到那里去的。
勇敢的壮士，上帝跟你同在
啊！我不知道有人坐在橡树下呢。你说，上帝跟我们同在？如果上帝跟我们同在，那么先生，请告诉我，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不幸的事？我们的祖先告诉过我们，他所行的那些奇迹在哪里呢？现在上帝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天使转向基甸对他说，
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我亲自差派你去。
上主啊，我怎么能解救以色列人呢？我属于马拿西支派最弱的宗族，我是家里最不重要的人。
我一定跟你同在，你将轻易击败米甸人，好像击打一个人一样。
如果我得你的欢心，请给我证据，证明你真的是上主。请不要离开，等我带些食物奉献给你。
我会等你回来。
基甸急忙回家煮了一只小山羊，又做了无酵饼。他把肉放在篮子里，把汤放在锅里，带给在橡树下的天使。
请从我手中接下这份小小的奉献品吧。
把肉和无酵饼放在这块大石头上，把汤倒在上面。
基甸照着做了。基甸惊奇地看见天使把拐杖伸出，碰了肉和饼，马上有火从大石头喷出来，烧进了肉和饼。
火烧进了肉和饼，现在我的确知道他是上帝的天使了。啊，他走了，不见了。至高的上主啊，我竟面对面看见了你的天使，我大概会死。
基甸，平安，不要怕，你不会死的。
那天晚上，上帝告诉基甸说，
基甸，你要把你父亲的一头7岁大的公牛带来，拆掉它为巴利筑的祭坛，砍倒祭坛旁边女神亚瑟拉木柱。你要在这山丘上为你的上帝筑一座整齐妥当的祭坛，用你砍倒的亚瑟拉木柱当柴火，把这头公牛放在上面做燔祭烧掉。
基甸请他的10个仆人帮助他实行了上帝的命令。
基甸，我儿，起床啊，天亮了，有人晚上把巴利的祭坛拆掉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建了一座祭坛，在上面献了。
谁敢做这样的事呢？
我想你敢
啊！
你从来都不赞成拜巴利的，现在我问你，是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
是的，爸爸，是我做的。
为什么？
因为拜巴利冒犯了天上的上帝，所以上帝不再保佑我们了。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全国的人在米甸人手下受尽苦头的缘故。此外，爸爸，拜巴利是迷信。巴利不是神，只是一个偶像而已。
但是你所毁掉的是城里许多人所相信的。当他们发现这事的时候，
爸爸，
爸爸，他们发现了。
儿啊，快躲起来！
快
停下来！他们很生气的。
快点！
于老师，出来！
你们要什么？好。我来了。出了什么事？为什么闹得一团糟？
于老师，把你儿子基甸交出来，他一定要死，因为他把巴利的祭坛拆掉，又把旁边亚瑟拉木柱砍倒了。
对，他也要死。
你们太
像流氓啊！你们想替巴利争辩，想保卫他吗？谁为他争辩，天亮以前就死。如果巴利是神，由他自卫吧。毕竟是他的祭坛被拆掉了的。如果他不能保卫自己，为什么还要拜他呢？
群众听了这话，便静静地离开了。
哎哎，糟糕糟糕了，他们又来了，带着帐篷跟无数的牛和骆驼，好像他们是来郊游享乐的。
米甸人来了？
是啊，还有亚玛利人和其他沙漠民族啊。
他们过了约旦河吗？
是啊，他们正在耶斯列谷扎营呢。
上主的灵临到基甸，他就吹号召集他族里的人跟随他。他派人到马拿西、亚舍、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各支派去，请这些以色列人和他一起作战。
我有一点担心啊，上主，以色列人的上帝，你说过你要借着我的手来解救以色列，那么我放一些羊毛在我们打麦子的麦场上，如果早晨只有羊毛上有露水，地面是干的，我就知道你要借着我来拯救以色列。
一切都照着他所说的发生了。基甸一大早起来，他挤一挤羊毛，竟挤出一碗露水来。
上主啊，请别向我发怒，容我再求一次，再用羊毛试一次。这一次，请使羊毛干干的，而地面都有露水。
那一晚，上帝照着基甸的要求做了。第二天早晨，羊毛果然干干的，地面却都是露水。这件事给了基甸极大的鼓励，使他相信上帝要用他解救以色列。基甸领着村子里打仗的人，到了一个指定的地方准备作战。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认识神，认识自己。耶稣是真神，也是真人。也许有人会问，基督的救恩是怎样的呢？基督耶稣不但为我们舍身流血，完成了神的救恩，他还不断地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来支取神的爱。好比当我们在贫乏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父主；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安慰；当我们在忧愁的时候，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喜乐；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者；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保障和避难所；当我们在软弱失败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胜利；当我们在失望的时候，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安息。神在圣经上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确实的。让我们全心的仰望他，在他的里面来享受到神给我们的爱和他的恩典。我们信服福音，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还有一样宝贵的事情，就是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感动我们行善，禁止我们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给我们力量 才能够使生活有果效，更引导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帮助我们能够达到神所定的标准，圣灵在我们心里结出美好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信徒每一个举动都受肉体或圣灵两种力量的影响或者是控制。当肉体激动我们去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会感动我们或者是拦住我们，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过生活。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就要过圣灵管理的生活，让圣灵 的大能天天来更新我们。当肉体有骄傲，圣灵就教导我们谦卑；肉体要恨人，圣灵就教我们爱人。圣灵的果子就是生命，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假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他就要改变我们，让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
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